八，你的理性与你的世界，为内在感性找寻具体方向。新时代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心理性。这种理性不是一个仿佛歇斯底里，随时准备发动战争拯救国家的将军。他重新回到安全的基础，再度唤起内在的力量，以信任、希望和爱的基础，建构整个存在的状态。理性事实上是为内在的感性寻找一个具体化的方向，它和内在的感性结合在一起，为存在的安全感和创造力寻找一个开花结果的时机。我现在要讲一个我最近治疗的一对夫妇的故事。太太是个强迫症患者，她的症状一开始是怕脏，会重复洗手，后来有段时间媒体大幅报道关于艾滋病毒的新闻，报章杂志上有很多艾滋病的卫生教育及传染途径的资讯，所以他开始恐惧自己会得到艾滋病。他不敢上公厕，不敢在公共场合用餐，如果到餐厅吃饭，一定要到他们的厨房看看食物处理的过程卫不卫生，回到家后也一定要把外出的衣服换掉，他才会觉得安全。甚至有一次，他和先生开车上高速公路要回南部的家时，因为塞车，不得已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上厕所，他就发了一顿很大的脾气，只因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会染上一些奇怪的病，一种偏执的理性。一个人的理性，例如推理能力，就仿佛是这个人的执政党。在这个个案身上，我看到他的执政党，他的理性是非常尽责任的理性，他会从报章杂志或疾病卫生教育单位去搜集很多会陷他于险地的资讯，所以他整个的国防武装都必须保持在战备状态。他的理性仿佛一个不信任人民的执政党，这个执政党和周围所有邻国的关系也是建立在缺乏安全感的基础上。他觉得整个执政是在一种相当危险的状态，于是派出了东厂、KGB、CIA 全力搜索对他的存在不利的证据，以致他到公共场合就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流行病毒，使用餐厅的器具就害怕会不会感染肝炎，上公厕更有可能得性病的。前阵子由老鼠引发的汉他病毒，使他从此再也不敢吃外面的便当，一听到有人因为使用罹患菜花的前一位同事所使用过的滑鼠，因而手上被感染菜花，更让他的神经再度紧绷了起来。在治疗这个案的时候，首先我很肯定他的执政党实在是很努力， 帮他收集了各式各样危险的讯息，帮他做各种预防的措施，可是预防得太尽责了，尽责到他已经民不聊生，没有办法在公共场合跟人家从事正常的社交，产生社交退缩现象。他的执政党尽责到让他经常处在一种不安里，他必须为他的身体做防卫，随时检视他的环境是否有任何防范不周的地方，搞到后来没有办法从事正常的工作，只好让自己畏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自己家中，他才觉得够安全，可是那种安全也是步步为营的。事实上，每个人的理性都是他的执政党，问题是这个执政党究竟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他自己和周围人的互动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威权的执政党是建立在不信任人民的基础上，随时担心人民会造反，随时担心周围的邻国会攻打他，随时担心自己被威胁，他必须不断地武装自己，不断地把国民生产毛额花在军事设备上。如果这个人的执政党是我们所谓偏执的理性，这样的人格就会随时随地地让自己的神经紧绷起来，准备动员免疫系统以预防外界的入侵。我相信这和近来免疫系统的疾病越来越多是有关系的。一般普遍认为，当流行性的疾病产生时，最好尽量不要到公共场合，以免被病毒或细菌感染。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人体有它天生的设备完善的防御系统，我们的理性已经过度夸大了身体容易受环境危害这一点，搞得大家心惊胆跳，所以拼命地发展先进的科技，进步的医学，来让人免于生病。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的理性思维已经偏颇的结果。我们的理性让我们以为自己置身于危险的世界，必须不断地替未来做准备，不断地赚取金钱，不断地侦测出可能在生命当中会发生的任何危险，然后一一防堵。我们的理性使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存在的安全基础，整个人类的理性变成一个惊恐不安的小孩，认为存在的基础是不安全的，所以理性一直膨胀他自己，不断地在身体的健康及命运的掌握上做各式各样的防范，希望可以因此过一个安全自在的生活。在如此做的同时，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安心地活在宇宙里，我们的理性总有办法设想很多可怕的画面。一个小小的伊波拉病毒可能会造成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一颗像当初导致恐龙灭绝的陨石可能会把地球给撞烂的。小至个人，大至国家，全体的人类事实上是活在一种集体的恐慌、集体的不安全感当中。可是这并非这个世界真正的画面，现在的人类已经被理性 夸大的不安全感牵着鼻子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底层充满着恐惧和不安，人们恐惧随时会生病，国家恐惧会被其他的国家侵略，家庭恐惧会有外遇，失去所爱，发生危难等。理性遇到这么多的恐惧该怎么办？他所想到的一切就是延伸出更多的法子，让自己免于恐惧。可是无论理性再怎么架构更完整的系统，再怎么发展科技，他依然活在不安全感里。因为理性的基本假设是，我是不安全的。理性真正的目的，理性思考最后的终点必须导向信、望、爱。如果你的理性推理后来得到的结论是恐惧、害怕，以至于你必须做一些防范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个理性的推理是不理性的，是出了问题的理性。理性的推理本来是要导向一，对自己存在力量的信任；二，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是安全的，他是被爱的，他是健康的；三，提供问题的解答和智慧的成长。但是很多人的理性已经脱离了他所存在的那个感性的基础。我最喜欢举一个例子，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能够运作得那么完美，绝对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我们那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理性，事实上是建立在身体自然的完美的运作机制上。光是理性的思考和逻辑不会让一个人活得下来，我们骄傲的理性事实上是住在这么安全的身体机制当中。可是我们往往把理性的运作视为自己的全部，所谓我思故我在，但那只是自我。自我以为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完全的责任，可是整个存在的安全基础并不是由理性建立起来的。理性只为存在指出一个方向，它是为存在本身的创造之道服务的。如果理性这个执政党没有办法信任他的人民，只会和人民对抗，那么这个执政党最后也会玩完了。如果我们的理性不能信任我们所在的宇宙是一个安全的宇宙，不能信任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可以运作得很好、很健全的身体，不能信任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智慧的世界，就会做很多的事来预防任何可能的危险。可是做得越多，只会让它更危险，因为它根本就不相信它的存在是安全的。光是那个不信任，就会让它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危险里。这时候我们的理性会很骄傲地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危险，以证明它的存在的确是必要的。它会不断制造更多的危险，来让我们相信理性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可是就如新时代最根本的理论所说， 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所以理性当然可以按照他对恐惧的信念，按照他对这个世界不信任的信念，甚至按照他对自己不信任这样的信念，创造出一个危险不安的生存状态，将这样的创造体验为事实，而没有发现正是自己偏执的倾向、主观的信念，使自己陷于这样的危险之中。现在全球的现象是，理性已经被过度膨胀了，很多未来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自以为合理的推测、逻辑的思考上，但基本上，它已经远离了真正的事实。理性必须回归存在的安全感里，人们的灵魂才可能重新回到一个从内心出发、根本上的放松状态。整个人类集体的恐慌才会获得缓解，得到解决。你的理性是由信、望、爱的基础出发，推理的最后终点也必须回到信、望、爱本身。新时代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心理性。这种理性不是一个仿佛歇斯底里、随时准备发动战争拯救国家的将军，他重新回到安全的基础，再度唤起内在的力量，以信任、希望和爱的基础建构整个存在的状态。理性事实上是为内在的感性寻找一个具体化的方向，它和内在的感性结合在一起，为存在的安全感和创造力寻找一个开花结果的时机。理性的思考不能再以科学的假设作为出发点。人类是一个无意识的宇宙意外碰撞下的产物。如果这是理性真正的面貌，那这个理性的基础一点也不理性。果真如科学的基本理论所言，这个理性根本是建立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几率碰撞上，那他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理性的呢？生命是建立在对不随意的信任上。人身上的肌肉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随意肌，随意肌就是用自我意识来控制的肌肉，我可以叫它拿东就拿东，拿西就拿西，可以游泳或爬山，这是我可以指挥的肌肉，又称为骨骼肌。另有两种肌肉是自我意识所不能指挥的，称为不随意肌，就是所谓的心肌和平滑肌，是由身体意识所控制的。心肌就是心脏跳动的肌肉，我不能命令心脏不要跳动，而我的肠子、胃都属于平滑肌，我无法控制它们蠕动、分解食物的速度。我的随意肌之所以能够随意听从自我意识的命令，正是因为心肌、平滑肌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可是它却是幕后的必备条件。如果心脏没有跳，我可以爬山吗？如果肠子不动、胃不动了，我能吃东西吗？ 在自我意识和身体意识之间有着完美的搭配，因为我的心脏可以跳，我的肠子可以动，我才能爬山，才能游泳，才能吃东西。很多人没有看到自我意识，理性本身是建立在身体意识或无意识的基础上。如果骨骼肌不能信任心肌，心肌不能信任骨骼肌和平滑肌的功能，这个身体根本不会运作。我们是在一种安全里，被完全的支持着，因为内在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与爱，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可能。回到人的意识层面，人生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认为我能控制的，一部分是我认为我不能控制的。什么是我能控制的？我要穿 Hang Ten 的衣服，我要吃 Häagen-Dazs 的冰淇淋，我要买阿尔卑斯的矿泉水，这些是我能决定的。哪一些又是我不能决定的呢？我买一张彩券，那张彩券会不会中奖？我决定搭上的飞机会不会坠机？我选择的妻子会不会使我幸福？这些是我不能决定的。很有趣的是，人生中我能决定的部分，大部分是建立在我不能决定的事情上。就好像我的骨骼肌之所以能够听自我意识的指挥，大部分是建立在自我意识所不能控制的心肌和平滑肌的运作上。可是我们都知道，心肌和平滑肌之所以能够运作的那么通畅，以至于我的身体可以那么完美的行动，是因为身体意识的结果。同样的，我也要告诉各位，你的人生里大部分你不能决定的事情，也是由你的无意识部分所创造的。正如你身上不能决定的生理功能，是由你的身体意识所控制的一样。自我觉察是打开无意识唯一的大门。我想大家都有很多类似的经验，当你紧张的时候，常常会闹肚子，有的人甚至会得胃溃疡。我们的自我意识对于看似不随意的身体系统，事实上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真的找到那个关键点。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些是我能够掌握的世界，有些是我不能掌握的世界。那些我不能掌握的世界和我的理性、我的意识，其实还是有关联的。关键在哪里？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施政蓝图，就是意识心，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性按照我们的信念结构出我们的人生经验。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人生，一定要回过头去认识你自己内在的信念，把它一个一个找出来，你就能知道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的人生。很多你觉得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其实是因为你不够了解自己。那迷失的部分，就是我们觉察不够的部分。 那个部分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背后真正的关键。现在的你是哪一个你？是理性、自我意识的你，还是一个已经觉察到自我意识是建立在无意识基础之上的那个你？如果你能够更深地觉察自己无意识的部分，那么你会对属于生命中所谓你不能控制的部分有更多的觉察。你会发现，其实你不见得不能控制，关键就在于觉察你的信念是如何运作的，觉察你的信心，你内在无形的心灵肌肉是如何动员内在资源，而具体化成你的人生，你那更大的身体。很多时候，你的理性按照施政蓝图建构你的人生，可是你从来没有留意你的施政蓝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候，如果你回过头去把施政蓝图弄得一清二楚，你就会发现人生里你觉得很偶然的部分，很多你不能控制的部分，事实上都是因你的施政蓝图而建构出来的。古代的人把这种自我觉察的历程认为是一种修行的过程。当你不断地了解你的信念是如何创造出你的实相，不断地看出你理性的世界是如何建构你的施政蓝图，你会豁然明白，你是如何因着那个施政蓝图，在生命中产生出那些你以为不能控制、不能理解的世界。有个时运不济的青年，他老是遇到悲惨的事情，可是明明他不想悲惨，总是质问，我这么上进，这么努力，也读了这么多书，为什么悲惨的永远都是我？他没有回去找到他自己内在的隐形的施政蓝图。在他的施政蓝图里，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不幸的男人，认为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坏事，一定会临到他头上，因为他的信念是如此坚强，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人生就因为这样的施政蓝图而发生很多不幸的事件。他将一切归咎于命运，他还没有真的觉察到自己内在的那个施政蓝图，以至于他不断地遭遇不幸的事件。如果他愿意回过头去找到那个施政蓝图，他会发现其中必然有着下列的施政方针：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人生是苦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每每和幸运之神擦身而过的。在他的施政蓝图里，有一条是人生皆苦，所以他的执政党就按照他的施政蓝图去建设出一个苦的人生。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人生这么苦，但事实上是因为他的执政党没有去找到那个蓝图。一旦他回过头去修改他的施政蓝图，我相信人生不一定都是苦的，那些苦都是因为我相信人生是苦而存在的。当他做了改变，他会开始过着不一样的人生。 重新审视你的世界观。我们创造了科技上的成就，造出潜水艇、都市人文艺术等。可是同样的，我们也创造出自己的人生。这里，我把人生和实相当作同等词。人用什么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人生？基本上是用这个人的世界观。每个人有自己的世界观，世界观可以比喻为执政党的施政蓝图。执政党依照他的施政蓝图建设国家，个体按照他的施政蓝图建构出他的人生。这个人的世界观，也就是这个人对他自己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所抱持的信念、看法。人以他自己的信念来创造出他所处身的世界，可是很多时候，人没有觉悟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他以为他是活在一个客观且无情的世界里，以为他的人生受到命运的摆布。在新时代的观念里，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人生有一部分的事件就好像随意机，是我的意识能够控制的，另外一部分就像不随意机，是我的意识所不能控制的。可是在整个自我觉察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那些不随意机不见得真的是不随意。你会了悟到，你是你人生的创造者，你是你实相的创造者。这种觉察的过程本身会让你慢慢感知到自己真正的力量。你会从一个命运的受害者变成一个创造者。你会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知道自己可以走什么样的道路。每个人的执政党就像是他的理性，这个理性会依照他的施政蓝图来施政。如果这个施政蓝图本身是偏颇的话，那你就会有一个不快乐的人生，一个不安全的人生。像之前提到的那位太太，因为她的执政党施政理念是相信这个世界是危险的，自己随时会受到环境的危害，所以他的执政党不断地把他的人生朝这个方向建设，终于形成这样的疾病。这时候，如果从认知的层面来改变，从他根深蒂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来改变，自然在他的行为层面，施政方针上就会有所改变，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有所不同了。冥想练习八：释放及清除负面情绪。负面的情绪乃来自负面的人生观及负面的思考模式，因此除了要释放及疏导负面的情绪，更要积极地摇动且拔除负面的信念，努力建立正确身心灵的概念。身，拿掉所有对身体的不信任及怀疑，相信身体是神圣的，充满灵性且有智慧的，时时赞美身体的健康及活力， 全然的相信身体自我疗愈的伟大能力。心，拿掉对自己所有的否定及不信任，彻底摆脱原罪及业障的观念，并没有撒旦、魔鬼及不好的欲望在引诱你，有的只是你对自己人性的误解、扭曲及压抑，相信你是美好的，人性、大自然、世界及宇宙都是美好的。零，并没有一个批判指责的你，高高在上的神，有的只是一个全然爱你、接纳你、了解你的神，他时时在倾听，且透过你内在的冲动、直觉、灵感、顿悟、爱的涌现，来回应你的需求。那么，安静地坐着，开始感受所有你内心压抑的不满、委屈、愤怒及恐惧。天空变暗了，乌云聚集了，愤怒的能量转成雷电交加，狂风骤雨，雷在吼，风在叫，为你吼叫出所有心中的不满。风越来越强，雨越来越大，直至大地撼动，彻底感受到那庞大的力量。接着顺其自然的雨过天晴，大地冲刷干净了，空气清新了，天空再度的明亮，却舒爽多了。只见天边出现一抹七色彩虹，脸露微笑。